关云长被困在麦城，人无粮马无草，是外无救兵啊，这个处境是万分的危急。关羽这才派廖化到上庸求救兵。廖化来了，一见这孟达、刘峰，这个孟达呀在刘峰面前说了好些关羽的坏话，他这一挑拨，刘峰来了一个按兵不动。他们告诉廖化说不能发兵，因为我们刚到这儿不久，民心未定，上庸这儿人马也不多，江东那么多的人马围困着这个麦城，再加上曹操，咱别说不去，去也打不了啊，这完全都是推脱之词，可把廖化急坏了。他这么一听，什么不发兵，不发兵二军侯就完了。廖化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，手扯着孟达的衣襟呢，他是响头碰地，把头都磕破了，说孟达将军，无论如何这个兵你得发。孟达把衣襟一扯，和刘峰两个人扬着脸从屋里出去了，根本就不理睬廖化。哎呀，可把廖化急坏了，他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，是放声大哭，破口大骂，大骂孟达匹夫，刘峰狼子。现在廖化最恨就这刘峰，关羽被困在麦城，关羽是谁呀？那是你的叔叔啊，你刘峰是主公刘备的义子，你不知道刘关张是异姓的手足吗？比亲兄弟都亲。你刘峰带领人马镇守上庸，眼看着你二叔要完了，你一兵一卒都不派，你枉披这张人皮。他越骂越气，抬腿一脚咔咔把桌子踢翻了。廖化恨不得一把火，我就把你这上庸给你点着算了。他哭得真悲呀，哭得真伤心。旁边如果有铁石人，恐怕今儿个也得落下眼泪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廖化听身后有人叫他，廖化将军啊。廖化一愣，他心想怎么着，刘峰回心转意了，可能是要发兵吧，这个狼子良心发现了。腾楞一下，廖化两个脚啊那像旋风一样滴滴滴转身，转过脸来，他一看不是刘峰，是一个老君。这老君满脸的泪水啊，哭得眼睛都红了。老君一直站在门外，这事情他全看见了，也都听明白了。二军侯关羽困在麦城，危在旦夕，所以廖化将军才来到我们这儿求兵。可是这孟达跟这刘峰就瞪眼不发救兵，现在把廖化将军气成这样，将军我看您别在这儿哭了，您就是哭死也没用，他们已经铁了心了，根本不想发兵，军侯那儿那么危险，您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，将军您赶快到西川见主公去吧，咱家主公会立刻发兵解麦城之围，君侯好得救啊。啊，哎呀，廖化一听只得如此了，气得他咬的牙嘎嘎山响啊，他过来一把拉住了老君，我谢谢您的提醒，给我备马。老君答应一声，转身往外就跑啊，去给廖化备马。廖化那马呀趴在马槽下面那不起来了，下象棋合适成卧槽马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饿的呀，人不行了，马也不行了。哎呦，您这马不行了，我的将军，甭说骑着他上西川去报信，拽都拽不起来了。哎呀，
了花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急得他直搓手啊！
老君急得也直打沫沫。奔西川入土那是多远呢？有马还怕来不及呢？你要徒步走啊！
哎呀，那得走的哪年去啊？
老君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哎，
廖将军，您别着急了，有了，您看。
他说着用手这么一指，廖化一看呢，在西边槽头上那儿拴着一匹花斑豹，可这匹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匹好战马呀，头着尾有丈二，蹄着尾有八尺，细蹄撮，大蹄管，竹签儿，刀脖，干棒骨，开前胸，这匹马昏昏直叫，这是谁的马呀？廖化将军，这是孟达的马，干脆您骑这马走吧。嗯，言之有理。哎呀，老君哥，我要把孟达的马骑走喽，他知道之后还不得杀了你？嗨，救君侯要紧，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？将军别耽搁了，您快上马吧，多谢了。 说着廖花冲老君一拱手，然后飞身上马，啪啪就两鞭子，这花斑豹昏昏直叫啊，咣咣撂了俩蹶子，没动窝。怎么回事啊？缰绳没解下来，太着急了，伸手把缰绳解开，刚这么一拨马，老君把马头拦住了。
廖将军啊，老君哥，你有何话讲？您这么走怎么能行啊？给您这个吧。
说着老君由腰里掏出一锭白银呢、塞在廖化的手里了。
我就这么点小积蓄，将军作为川资吧。
哎呀，廖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与此同时啊，老君又递给廖化将军俩馒头。这俩馒头管了大事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有人能给块干粮，嗨嗨，比那锦上添花呀强多了。廖化翻身下马，老君哥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廖化全明白了，甭问，这位老君是久随我家主公刘备，那感情是不一样啊，把老君吓坏了。
哎呀，这我怎么敢担呢？您快别耽误时间，快走吧。
说着他把廖化扶上马，啪嚓一下在马的后胯上狠狠打了这么一巴掌，这马鬃尾乱扎，直奔东关。廖化是连哭带骂，骂出了上庸，奔西川求救去了。麦城那儿还盼着廖化由上庸搬来救兵，解这个麦城之围，救关公脱险呢。是左等也没消息，右等也没有动静，麦城的文武可急坏了。再这么耽搁几日，这麦城就守不住了，纵然你齐心协力也不好办。怎么呢？一共才多少人啊？关羽手下的500削刀手，那一场大战呢，死了有多一半，剩下200来人。关平和廖化由重围之中把关公救出来，他们两个带着那么200-300人，合在一起算500-600人吧。这一路上是且战且退呢，连伤的带跑的又丢了这么200多，现在总共还有300来人守这麦城。主要是没吃的呀，这人总不吃饭，这哪行啊？麦城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几天呢就拿这个野果子充饥呀，要水没水，要粮没粮，甭说人呢，马站那儿都打晃了，饿的没有草料喂他呀，连枕头都拆了，把那装枕头的荞麦皮都抖了出来喂马，那马不吃啊，他扑啊扑的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，饿得咚咚的那蹄子直刨那地。太危急太紧张了，阴云笼罩着整个的麦城，所以是这样，文武还得轮流着上城防守。 守城的军校说是300多人呢、啊、有100多都带着伤呢，轻重伤不等，还没有药。这些军校咬着牙倚着垛口在那儿站着，就算守城了。假如这时候江东要是四面攻城，这麦城早就完了。怎么没攻呢？要是倚着孙权呢，可早就立起云梯攻城了。孙权着急呀、啊，他求胜心切，他这么想，好容易把这关羽这只老虎给困在麦城这儿了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捉住啊，可不能叫他走脱了。要是走了关羽呀、啊，这对我江东可太不利了。他正要传令四面猛攻啊，可就在这时啊，有人给拦住了。主公，您不必这么着急，现在关羽是插翅难飞，我看呢、啊，您倒不如把关羽劝降了，让他归顺咱江东，这有多好啊！啊！孙权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是谁呀、啊？诸葛瑾。诸葛先生，你说关羽他能降我江东？那怎么不能啊？您忘了，当年关羽被困在土山，曾经向曹操约过三事，他不是降过曹吗？今天他可比土山困难多了，他怎么能不降咱们呢？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，诸葛先生，你可弄错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当初关羽约三事说得清楚，他降汉不降曹，压根儿他就没降过曹操。嗨，主公，您不是也是汉吗？他就是不降您，他归顺咱江东就行呗。孙权一听，那倒不错，如果关羽要降了我江东，那我这江东可就了不得了。我说诸葛先生，你愿意去说降他吗？我愿意呀、啊。你有这把握？我看能差不多。这位诸葛瑾呐、啊，是主和派，他就怕孙刘两家掰了脸。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，他还惦记着关羽，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。孙权一想，那倒好，那你带多少人去？我一兵一卒都不带。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，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，那是那种情况，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，他正在难处，我去他吧。说着，诸葛瑾收拾收拾，辞别了孙权，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。来到城下，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，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，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，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。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，也就放心了。怎么，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，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，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，赶忙跑进帅府禀报。关羽这么一听，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，他这算何意？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，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。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。诸葛瑾呢，还跟往常一样，并不是说你看，呵，这麦城四周围兵是兵山，将是将海，都是我们江东的，现在您关羽完了，我得给您摆个架子让您看看。没有，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，还那么客气。等诸葛瑾一见关羽，他偷眼一看呢、啊，诸葛瑾也服了，怎么都到这份上了，这位关军侯啊，也跟在荆州一样，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，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、啊。诸葛瑾心说：真行啊，二军侯您好啊。关羽呢， 也是挺客气。呵，原来是诸葛先生，恕我未曾远迎，岂敢看座谢座。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，诸葛瑾往那一坐，他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，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了，这叫冷了迎风战，饿了把肚舔，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。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，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。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，子瑜先生，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？诸葛瑾一拱手，二军侯，我是奉我家吴侯的将令，特来劝谕将军。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军侯所统汉上九郡，皆已属东吴所有，只此麦城孤城一座呀，是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危在旦夕呀。军侯，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，斩归顺江东，是将军复振荆襄，可以保全家眷，幸望军侯熟思之。我来劝降来了。关公这么一听啊，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，把眼睛瞪起来了。诸葛瑾一看呢，坏了，有活了。子瑜诧异，关某乃谢良义武夫，蒙我主以手足相待，安肯背义投敌？城若破，有死而已。自古道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。身虽陨，名可垂于竹帛也。哼，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！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，都当啷当啷的。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，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，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？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，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。那个白玉呀，你摔碎了它行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。那竹子你可以用火把它烧了，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。我关羽身虽陨呢，就是虽然死了，但是我是名垂青史。子瑜，再勿多言，请速出城，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。说完这番话，关羽啪把脸扭过去了，不理他了。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，心说，哎呀，二军侯啊，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？你看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，是我给拦住了。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军侯你结亲，对了，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。看来硬劝他归降啊，这事儿太困难了，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。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，这多难为情啊。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。这什么时候啊，您还往下说什么呀？他还说，
呵呵，哎，军侯，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，就是上一次啊，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，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，是真想
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，共扶汉室，别无他意。这本来是个好事情，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？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，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。如果真的结了亲，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，岂不是一件美事？君侯，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，看了一眼关平。关平啊，一按崩簧，苍啷，把宝剑亮出来，瞪眼瞅着诸葛瑾，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了。诸葛瑾吓得一哆嗦，关羽一摆手，平儿不得无礼，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。关平这么一听，遵命，咔，把宝剑还匣了，请诸葛先生随我来。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，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，跨马出城，回到大营来见孙权。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，心里就明白一半了，准没说成啊。子瑜，此去麦城，说降关羽怎么样？哎，主公，哎，有话只管说嘛。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？他不降，不但不降啊，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。哦，孙权点点头啊。诸葛瑾算计着，孙权非活了不可，拍案大怒，立刻下令攻城。没有，只见孙权双挑大指，关羽真乃是忠臣也，佩服，真是一条英雄好汉，无愧于威震华夏，西川五虎将之首。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，笑什么呀？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？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呀，谁能说得动他呀？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，不过我没敢拦，现在您还挑了大指夸人关羽，到底怎么办呢？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，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。现在劝关羽归降，他不降，捉不住，杀不了他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孙权看了看吕蒙，吕蒙就明白了，他赶忙抢步上前，主公您不必着急，关羽是指日可擒呢，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，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，他虽然派他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，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救兵未至。那么麦城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。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，两关羽是插翅难逃啊。吕蒙这计可真毒啊，这叫赶尽杀绝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子明，此计非常之好，我看是关羽可擒呐。如此，来来来，请子明传令。哎，吕蒙一听，主公在此，我怎么敢当呢？哎呀呀，子明啊，你是我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啊，赶快下令吧，麦城一战全靠将军。说到这儿，孙权往旁边这么一闪，坐在帅案的那边那儿了，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。瞅那架势啊，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支令，这位江东主孙仲谋 也得按令而行啊。呵，孙权真会用人呐、这叫把钢使的刀刃上了。吕蒙往后倒退两步，整了一整盔甲，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、多谢主公。他就秉正归坐了，然后传令擂鼓声战。随着三通鼓响，江东文武全到了，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啊。哎呦，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，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，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岸边那儿坐着？哦，全明白了，麦城一战今日啊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。这吕蒙往那儿一坐，那真是不怒自威呀、这人就怕抬举呀、甭管什么人物，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，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。吕蒙拿起一支大令，朱然听令在。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，插手施礼，不知都督哪旁使用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你带领精兵3000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。三更一过，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，你迎战关羽可有恙，只许跟他打上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。
这个朱然一愣，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？
你听我说呀，你让过关羽呀，好让你随后掩杀，不许与他迎头苦战。遵令。朱然接令在手，点齐3000人马，一不响鼓，是二不放炮，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。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，潘璋何在？在。我给你人马2000，你埋伏在邻居等候关羽，牢记要死战不放。你别看朱然可以把关羽放过去，到你那儿你得把他给我挡住。遵令。潘璋刚把令接在手里，吕蒙又大叫了一声，马忠何在？哟，这一声喊呐，把帐中的武将都吓了一跳。吕蒙都督怎么叫马忠啊？这马忠是干什么的？在这些武将之中属他小，不论是年纪还是职位，他可以说是个兵头将尾，他能干点什么呀？甭说这些人纳闷啊，马忠自己都一愣啊。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，嘿，都督叫你呀、在。马忠赶忙插手施礼，吕蒙扔给他一支大令，我给你精兵500，你埋伏在罗汉峪，此处是去西川的咽喉要道，两山夹一谷，头上一线天，你必须竭尽全力，严加把守，莫使关羽走脱。